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乐意高高兴兴的期待着和你一起聆听空中家人的故事。两周之前，我们开始聆听小光师母和牧者同行的故事。那劝慰子听了，他就有感而发地说，他那边有教会的长老借了弟兄姊妹很多钱，然后就跑路了。乐意听了这个事情，其实心里也是很难过。我在想，可能这位牧者也不是第一天就开始贪财，可能是慢慢越陷越深。如果过程当中有能够清心吐意的守望者，还有带导者，事情可能有不同的结局。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做神仆人的，也请听友你多多为电台的主持来祷告，也为你教会的牧者来祷告。说回今天的默人回首栏目，我们仍然有小光师母分享她和牧者同行的故事。先来听听上集的精华音乐，之后就是本集故事的开始。
默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哎，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爱蒙着眼，一切的孤帆。
在教会服侍很多年的一个姊妹特别热心，突然她说我犯了一个自己不能接纳的罪，她就觉得就天塌下来，她就不再去教会，不再见任何的人，其实那些真理，就神一定会饶恕你，你只要在神面前谦卑认罪，但是呢她自己困在她自己不能饶恕自己的这个里面，懊悔中没办法出来，对我来说就是很无力的，你做不了什么的。
我的救赎主，你释放我。
有一些牧者呢，他说我是个失败者，就是我老在这个地方是软弱，就没办法胜过
啊。
他说我要换一个教会
啊，
就是我重新来过
啊。
我就问他，是不是换一个地方，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呢？后来我们就一起去面对生命中那个卡住的地方，他也慢慢的也跟弟兄姊妹跟同工就分享，就说这些方面是我的强项，那那些方面呢是我不太擅长，但是呢我们同工彼此配搭，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很完美的完成，也能很好的去牧养弟兄姊妹，反而呢大家的关系就更加的和睦尊重。
把你的话语深藏在心底。
其实我们为什么说卡住的，其实很多的就是你的信念那神的话可能在你头脑里相信，但是你心里是没有把这个话语接纳进来，那些占据你内心应该给神的话语的那个位置，用神的话去替代
，
还有圣灵的工作，其实就是你真正相信这是神对你的心说的话，那个坎儿就容易过去。
更新我心意，与你合一，破碎了我，进入你生命，我只愿
他们真正知道，就说哎，你真的是想陪伴他们，跟他们的生命有连接
，
这个时候他们的生命愿意向你敞开。我作为陪伴者的角度，我要具备的，因着有安全感，因着有信任，他们慢慢敞开的时候，我能找到那个点，找到那个核心的问题
，
就是他愿意改变是非常重要的。
我答应你，我一生好好爱你。
我又想请问师母，你觉得作为牧者，如果是在一些农村或者是三四线城市物质比较缺乏的地方，教会也不是很大型啊，比较小型啊，面对着小羊一般都是学历水平啊、收入等等也不是非常高水平，那么在大城市可能面对一些知识分子啊，或者富有的人啊，或者他的会友也很多啊，教会的规模也很大，他们两种牧者邀请你跟他们同行的，你觉得他们资源方面或者他们的需要方面又有没有不同呢？
嗯，是有的。其实我在关怀的这些牧者中，有一些确实是从比较偏远的小的地方啊，农村出来的牧者，他们就更加的质朴，他们不是太注重外在的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但是他们也确实是有缺乏物质上呀，一些属灵的资源上的缺乏啊，所以他们就服侍得更辛苦，更加的艰难。另外一个也就是他们也更缺少同伴，
嗯，
好像一个人在撑着服侍这个教会。知道农村的一些牧者呢，他们还要一边去
种地啊、工作
啊、干农活呀，对，打工呀，去养活自己的家庭，但是他们却愿意摆上自己啊，就很质朴他们的生命。这是从三四线城市或者农村的一些牧者的方面。从大城市的牧者来说呢，他们不太像这种小地方的或者农村的牧者那么缺乏。我自己知道的一些城市的牧者呢，拿的教会的供养不是很高，但是相对来说，不同的教会意识到这个需要，也会给他们尽可能多的生活需要的一些供应。从这方面来说呢，比农村的牧者物质上丰富一些，但是他们面对的生活的支出也更大，因为在城里面生活嘛。有很多的教会彼此之间都会听说啊，你听说过某某教会吗？啊，那个某某教会做的怎么样？就容易有这种服事上的张力，或者是比较的压力。我不能做一个无名的，或者是我做一个服事上非常失败的，我也要去往比较闪亮的角色去努力。当注意点放到这儿的时候呢，其实就很容易缺乏安静的跟神的关系，
是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去做一个辉煌的事工之上的。
嗯，我听你这样讲呢，好像可以总结为在农村三四线城市的牧者呢，第一就是物质的缺乏，第二就是他们心灵比较孤单，因为很少人同行，都是一个人哈。物质方面还有做工啊、经济啊，都是他们困扰。那么大城市的牧者可能呢，就需要面对这个比较名利的诱惑比较大，尤其是名哈。其实名有些时候对我们相对来说比利更有吸引力，对吧？
是的。
师母，你还有没有一些深刻的片段是想跟我们分享？
其实有一个点，什么样的信徒造就了什么样的牧者？
你说来听听。
信徒呢，其实对牧者有很多的期待的，希望牧者是非常完美的。前两天嘛，有一个姊妹跟我说，说啊，我们小组以前有一个弟兄有一个需要祷告，我一定要到教会找牧者为我祷告，牧者祷告的力量就比我大，
特别灵，特别灵，
灵啊，特别大，尤其生病啊什么的时候，就说信徒觉得他们有这个属灵的职分啊，也有属灵的权柄，所以他们就对牧者有很高的期待。其实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对圣职的敬重，很多的牧者放下自己的工作啊，放下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名啊利啊，他们愿意服侍弟兄姊妹，很敬重。但是呢，弟兄姊妹的期待也常常让牧者就很容易焦虑，因为他的期待很多哈，既从属灵上，又从你的服侍的效果上，讲到要花很多时间去预备嘛。
对啊，
但是弟兄姊妹一般会说啊，这个牧师讲得好啊，那个牧者讲得不好啊，
比较，
就是他很自然的。他可能不是说为了评价而评价，他都会有一些分享的时候，你就会很有压力，就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人家那个牧者讲到弟兄姊妹都很喜欢，我讲的就不好。我就觉得信徒也可以成为一个怎么样去帮助牧者成为一个健康的牧者的一个很重要的群体。
信徒该怎么做就比较好呢？你觉得会成就你的牧者，而不是绊倒他呢？ 或者是给他压力呢？
其实一方面我就说他们很敬重牧者，就好像对你生命有一种很尊敬，但是呢，另一方对这个是敬重，另一方面就是那个光环的需要。
嗯，
就是你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哈，有主事效果的。所以呢，他们有这个期待，说牧者就很大的压力和张力。
嗯，
其实我觉得信徒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是为牧者好好的带导，这是很重要的。
嗯。
好，他哪方面的需要，跟神的关系啊，他的服事上的圣灵的力量啊，他生活中遇到的难处，信徒有很好的带导。另外就是我觉得信徒也需要知道牧者也是平凡的人，
是
他不是神。就有时候我们人为的把牧者抬高了以后呢，其实就把他架在那，牧者就没办法做一个平常人。
嗯，
他也是平常的人，他也是有限的，有软弱的。
嗯，
如果信徒能够从这个角度，一方面敬重，一方面也去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平凡人的角度去看他的时候，对牧者来说也是一个保护，因为牧者很容易被架到那，他就以为他就是那个完美的角色了。
嗯，牧者自己也不要有意无意的把自己架在那个架在那个架子上，不自觉啊，例如不敢说自己任何软弱啊，说的都是报喜不报忧啊，我什么时候得胜了，什么时候又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又有什么功勋哈、啊，就有意无意的这样标榜自己。牧者也有他的责任，他隐藏自己所有的软弱，可能弟兄姊妹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软弱，对吧、
嗯、
就是双方面，当然信徒如果不容许牧者有问题，也会导致那个牧者呢不敢自己从神坛上下来，彼此都需要活得真实一点。
对牧者来说这也是有张力的，一方面就是你是牧者嘛，对吧，
嗯，
你不能够把你随时的软弱的面都抛开让弟兄姊妹看，他也怕吓到弟兄姊妹。
嗯，
有什么样程度的分享或展露可能也是需要智慧的。
嗯，
因为弟兄姊妹的程度不一样嘛，有的可能就是知道说我要去为你带导啊，
是 是，
我要去陪伴你啊，
嗯，
然后敬重你啊，另外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平凡的人。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是很弱小的那种小羊，你如果把太血淋淋的事情
明白
展现在他面前，把他吓倒了，
嗯，
也有可能就这个怎么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可能也是个人要看你的环境啊。但是呢，我觉得牧者也是要时不时的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生命中有挣扎的地方呀，需要弟兄姊妹了解你的地方，就是也不要把你包装成一个完人完美的人，怎么样能够袒露出来，也让弟兄姊妹知道他们也可以参与到你生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中，那弟兄姊妹跟你的关系反而更真实，更有互相的这种了解。
嗯，或者你的生命更有说服力，就是如果你不是卖惨，而是真的有软弱、嗯、也能平静的如实的告诉你的会有为你带导，然后他又看着你怎么走出来，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鼓励，让他觉得如果我的牧者能从困境当中靠主走出来，那我可能也可以。如果他看见我的牧者永远都是神坛上的、嗯嗯、什么困难都一祷告就可以，这个小信徒啊，看见自己这么软弱，他就不敢跟你说了，也有可能。这个程度怎么去拿捏，可能牧者彼此之间也有同行，对吧，彼此带导，或者也需要圣灵给我们智慧或者经验积累，就是知道怎么拿捏那个度，跟弟兄姊妹怎么真诚的分享自己的真我，但又不至于卖惨或者绊倒他或者吓坏他、
嗯嗯、
或者自己反而成为他的包袱，这个真的是不好说。
对，所以你刚才说那点很重要，就是牧者需要有一个比较小的关系，比较信任和敞开的这样一个小团队。
嗯，
可能是同工，
嗯，
也可能是教会中一些成熟的弟兄姊妹，
嗯，
成为这样一个小的团体，更加的敞开，然后更加的彼此了解，彼此带导。
嗯，
那这样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像有这种彼此的扶持更重要。如果你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团队的话，那就很艰难，什么事情都要一个人去撑着，就比较的压力大。
嗯，但是我知道在你们这个地方可能要找这种同行者也不是不容易的吧，尤其是农村的牧者。
是的， 但是我也去过一些农村的地方去服侍过哈，短期的服侍，那是很多年前。现在可能有很大的变化，一个就是很多年轻人都去打工了嘛，教会中都剩下一些老人家呀小孩子。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们生命很敬虔。
是，我同意。
祷告。他们的祷告就是非常注重祷告。我曾经去过一个农村的教会去服侍，他们早晨五点钟就起来祷告，一起祷告，而且祷告的声音特别大，都很震撼的。
是是是。
我就觉得有这样的祷告的话，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神好像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人群中，他有不同的恩典。他不一定都要有相同的东西，但是他有不同的恩典，
是是是，
而是这个团体最需要的。
是，
那我觉得那种祷告的力量，好，那种弟兄姊妹的关爱，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源，看怎么样能够用起来。
是是是，你说的对，师母觉得很大的提醒，就是神可以在不同的环境给你不同的资源，所以不要因为在农村或者是看起来物质比较缺乏，就肯定是没有资源啊，应该相信神还是会给他们资源，而在大城市，也不要一定以为他们很有资源，可能那些比较啊等等也会使牧者的疏离，但是同样如果愿意去真心相信神的话，神还是不会扔下你哈，牧者们应该相信还是会给你恰当的资源，最重要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去等待。
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
聆听大自然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自己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别人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神的故事。
我是永永远远存在的。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静静听，细细听，静静听，细细听。
讲回你自己了，因为我们这个是跟成长有关的节目嘛，哈，所以最后的总结就是，你这些年来与这些牧者同行，对你自己个人成长有没有一些启发呢？
其实有的，就是好像让我的生命的经历更丰富了。因为我个人的就生命的经历啊，我的环境其实是有限，遇到的事情啊，遇到的人都是有限的。但是我陪伴这些牧者，尤其是他们背景差异很大的啊，有的就是农村的，有的就是很大的教会的牧者。那我就发现，哎，跟他们的生命连接的时候呢，让我的视野更开阔，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就更丰富了。我就更容易去理解不同的人。以前都会觉得他怎么会这样呢？这遇到事怎么会这样想呢？以前就是比较窄嘛，自己的经历很窄，就是
有个框架。
对，我就觉得只能这样哈，应该这样。经过这么多人的这种生命，包括就是我做辅导啊，做师母的时候，跟很多普通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敞开，我慢慢的就会觉得说，其实没有一种生命是不可以、不可能的，就
是
他走到这个地步，一定是有他的这个生命的脉络把他带到这一步，对人的认识更加的丰富。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到他们生命中那种服侍神、摆上对神的关系呢，我也看到神的恩典在不同人的生命中有那么样的丰富，有那样的不同的智慧和作为，对神就更加的认识也更丰富了啊，因为我跟神的关系是某一些方面。那看到不同人呢，我就觉得啊，原来神是这么奇妙。神竟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帮助一个人。所以无论是对自己啊，对别人的生命，还是对神的认识，就带给我很丰富的一些装备，我就觉得特别感恩。
就是说你整个人越来越开拓了，越来越能接纳不同的事情或者人了，对吧？不同的可能性，整个人是比较开放。那我知道可能有牧者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有没有一两句话很想直接的鼓励一下他们呢？
我刚才也说，就牧者很容易呢就会怀疑自己的呼召，尤其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呢我就想说，就是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这个呼召可能就是神给你生命的计划。你呢就是要真的委身在这个呼召中。跟着神同行，神就必负完全的责任。
谈了那么久，开头到现在你也捋了一遍哈自己的牧养的过程，你觉得有没有收获
啊？其实我回头想啊，这20多年的服事，我也发现神在我生命中，我当初好像神呼召我做传道人，其实我并没有想到我后边的路在不同的服事的领域去神使用我。但是我今天回头一梳理呢，我就发现我更坚定了，就是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他奇妙的计划。当你按着神的带领一步步走下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神的恩典也好，自己生命的这个丰富也好，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恩。
将来神看到你应该也会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是你我的目标哈。
对啊，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希望哈，到神那里的时候，神能这样的肯定我，我也愿意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我也觉得师母是我在这条路上的同行者，一起加油哈。
好的，我们一起加油。
这里现在好热闹啊，多了三位的朋友，一位是小光师母，小光师母你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常常出现的谁呢？
常客常客，我是静一。
还有不常出现，最近曾经出现的梁安，梁安老师，对吧？
是的，弟兄姊妹平安。
那师母，你听了两位年轻的传道人回应你的心声，你有什么回应啊？
我听了他们两个人的回应，也给我很大的鼓励吧，就是他们非常真诚地敞开自己的生命，讲他们过去服事的经历中遇到的一些难处。我觉得无论是作为一个牧者，或者是作为一帮助别人的人， 最重点的他们都提到了，就是跟神的关系，向神敞开。
我觉得不论是传道人还是信徒，其实我们都是主的小羊，只不过是站在不同的位置，但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知道我是谁。
对，
师母说的对，最主要的是向神敞开，向神敞开，同时也向弟兄姊妹敞开。
嗯，对。
那本集就谈到另外一些新的课题，那对于这些点，那静一和梁安老师有什么回应呢？
我想回应一下，就是刚才说的要接纳牧者是个有限的人。
嗯，
因为信徒也应该为牧者来祷告。
嗯，
为什么呢？像我自己的牧会经验告诉我，就是大家比较崇拜，就觉得哎呀，牧师啊，传道啊，你们懂得多，你们是侍奉神的人，肯定你们好少软弱。
嗯，
或者有什么家里的琐事都会跑过来问你。
嗯，
比如说买不买社保，就像师母说的，真的要向神敞开，把人呢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到我们面前。
嗯，
让他们知道，哎呀，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是蒙恩的罪人。
嗯嗯，
只是说我们呢有这个使命，有这个呼召，侍奉神。
嗯，
是跟弟兄姊妹站在同一战线的。
是啊，其实从这点上来说，一方面就是信徒非常信赖传道牧者。
嗯，
啊，他们觉得无论是从对神的认识上，还有自己生活中的很多的小事上，都希望牧者给出一个合乎真理的一个建议。真的是很感谢信徒有这样的信任。
嗯，
但是也给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怎么样做牧者就很重要。
嗯，
啊，就是能够真的帮到他们，不只是跟神的关系方面，还有就是他们生活中的很多的选择上，牧者都能给出他们合乎真理的又有智慧的选择。
嗯，
所以牧者的责任还是蛮重大的。
那可能就不是直接告诉他你到底买不
买，
是而是给他一些原则去考虑，对吧？
嗯嗯
嗯。我听了师母他特别谈到说大城市的牧者和农村牧者的不同的环境和区别，我觉得师母真的对教会牧者的现况了解的是很清楚的。
嗯，
我都能想象到有实际的人物例子我见过的。
嗯，哦，
对。然后我自己因为是当时是在大城市的教会里面，我觉得确实是很容易陷入比较。
嗯，
我们很想去成为别人，我觉得会有一种羡慕，也会有一些的嫉妒。
嗯，
但同时也会有其实对自己定位的一个模糊。
嗯，
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应该成为谁，所以我想成为他，因为我看到他的事工有果效，他的事工是好的。
嗯，
所以那个就是好的，那我没有做到，那可能我就是不好的。
嗯，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刚才我们说向神敞开，就是更多的去认识神，神帮助我们成长。这个静一说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认识自己，给自己一个定位，就是自己的生命也敞开。
嗯，
啊，不只是向神向信徒敞开，也是我们自己要敞开自己，
是
看到我们自己生命中啊那些需要成长的地方。
嗯，
啊，其实成长和改变是不容易的，都是要委身并且付上耐的时间和毅力。
嗯，
啊，可能一点点小的改变才能发生。
嗯，
啊，我们才能更多的知道，哦，神让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牧者。
嗯，
而不是说我要做别人。
对。
嗯，
找回自己的角色哈。好，今天真的谢谢师母，谢谢静一，谢谢梁安哈。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好不好？嗯，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